历史的天空第85集，
张普景扭过脸来。
窦玉泉，你这个汉奸，你打死我我也不说。共产党员硬骨头，敢把牢底来坐穿，我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，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热血，坚决守住阵地，寸土不让。
老张，坐起来，咱们晒晒太阳。
敌人的山野大佐的秋季攻势开始了，全国武装的居民们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。前面有工农的子弟兵，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。窦玉泉，是你，是你把鬼子引来的吗？
窦玉泉温和的笑笑，不是，是李文斌，杨大牙同志率分区主力在黄垭口设伏，歼敌大部起于逃窜，我奥图山居民安然无恙，你放心吧。
杨大牙为什么没回来？查查他，是不是到逍遥楼去了？报告张政委，警察梁大牙未去逍遥楼，梁大牙现在正在张二根家喝酒吃狗肉。都是哪些人去了？是不是小集团？查查他，是不是江家湖、朱一道和杨廷辉？报告张政委，警察上述人员均未在场，梁大牙是和张二根在一起。哈哈，梁大牙他怕了，我们共产党能把石头炼成钢，未必改造不了一个梁大牙。
张普景笑，是胜利者的笑容，晃动满头白发，天真而又灿烂，像个少年。
朱江在哪里？查查他，是不是又跟黑帮勾结上了？
报告张政委，经查，朱江没有跟黑帮勾结，朱江同志在朝鲜战场牺牲了。
窦玉泉在哪里？查查他，是不是他向李文斌开的黑枪？
报告张政委，经查，不是窦玉泉同志向李文斌开的黑枪，窦玉泉同志是个好同志，是高秋江奉命锄奸干掉了李文斌。
张学良来了没有？
查查他，为什么把蒋介石放了？
报告张政委，经查，
放蒋介石是我党为了抗日大局，力劝张学良所为。
杨廷辉到哪儿去了？查查他，是不是跟张国焘跑了？
报告张政委，经查，杨廷辉没有跟张国焘跑，杨廷辉到三线工厂去了。
杜聿明来了没有？查查他，为什么执行不抵抗政策？
报告张政委，杜聿明改正了错误，抗日表现不错。
赫鲁晓夫来了没有？查查他，为什么把支援中国的专家撤走？
报告张政委，赫鲁晓夫十恶不赦，党委决定把他打倒。
张普景认真了，党委什么时候做的决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没有表决，不能算数。
窦玉泉只得陪着笑脸，
是是是，不能算数。
刘汉英到哪里去了？
查查他有没有化工为私，贪污战士的伙食费。
报告张政委，经查，刘汉英确实贪污过战士的伙食费，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。
哦，很好，要深入调查。
任臧济在，陈默涵来了没有？查查他有没有同台湾方面有联系。
报告张政委，警察，陈默涵同台湾方面有勾结，驾机出逃被我击落。
他驾的是什么飞机啊？给国家带来多少损失？江古杯呢？为什么不严密监视？江古杯要写检查。
王蓝田在哪里？查查他是不是在搞小集团。
报告张政委，警察，王蓝田是在搞小集团，
小集团成员有杨廷辉、山野大佐、张普景、梁大牙、东方文彦、周玉道、李文斌、江家湖、窦玉泉、刘汉英、江古杯、朱江、陶三和、曲白嘴。
如此这般滔滔不绝，胡搅蛮缠，没完没了。一个上午下来，窦玉泉累得精疲力竭，可是不能烦，不能泄气，不能耍态度，他还得不厌其烦地同张普景扯皮，回答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，说些莫名其妙的话。这是在距离地市120公里处的白湖农场，农场地处平原，初春季节麦苗疯长，原野一马平川，碧绿一片，桃花开了，柳树枝头占了嫩芽， 从院墙的菱形小孔望出去，外面的世界已然春意盎然。张普景现在的身份是农场厂长窦玉泉的表兄，一身老农装束浑然天成。他住在一个隐蔽的小院里，生活上的一切均由窦玉泉亲自料理。窦玉泉很为自己的遭遇庆幸，他完全得益于丰富的运动经验，左右逢源，纵横斡旋。虽然也被拉下了马，但是同梁必达、张普景和陈默涵等人相比，这里就算天上人间了。按照他的一贯思路，在最得意的时候想想曾经有过的不得意，在最不得意的时候想想曾经有过的得意，心态就永远不会失衡。这里面蕴含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哲学，即使身处运动的高潮，他窦玉泉也不会轻易热血沸腾。他的原则是低姿匍匐前进，保持重心下移，从而能够在风浪中站稳脚跟。现在虽然被降了职，但是他毕竟还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栖身之地。农场的官兵都知道，这个上了年纪的新厂长不是一般人物，乃是赫赫有名的窦副军长。加之他一贯有好脾气、好人缘，方方面面都有人关照，在这里日子过得清闲，俨然世外桃源。窦玉泉把张普景保护在这里，不能不说是深谋远虑的一步高棋。于公于私都是利大于弊，运动他经历的多了，虽然这次文化大革命声势浩大，超过了以往任何运动，但凭经验他判断，凡是运动都不可能永远搞下去。运动就是这样，搞起来轰轰烈烈，鸡飞狗跳，但用不了多久，该平静的还要平静，该恢复秩序的还要恢复秩序，该甄别的还是要甄别。他料定江古杯最终要倒霉，就算梁必达、张普景真的永世不得翻身，江古杯最后的下场也必然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。所以他要保护张普景，这里面还不仅仅是个感情问题、后路问题。张普景看起来是疯疯癫癫了，可是在那些疯疯癫癫的话语里，还是能够捕捉到一些事实真相的蛛丝马迹。或许有些情况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。30年河东河西，这个世道谁能预料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？窦玉泉对于张普景疯了一说始终心存疑窦，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，因此他才耐心地同他漫无边际的胡扯。譬如他把王蓝田的小集团成员里加上了山野大佐、刘汉英、李文斌和江古杯，甚至还有张普景本人，就是要看看张普景会不会反驳。可是张普景却表现得麻木不仁，而且还说李文斌是个好同志，李文斌是凹凸山最有斗争精神和最能坚持原则的同志。这种测试的结果让窦玉泉颇费猜想，说他没疯吧，他独自一人也是叽叽咕咕，想到哪里说到哪里，语无伦次，杂乱无章，令人啼笑皆非。你说他疯了吧，
有时候他说话又让你心惊肉跳，譬如他背诵毛主席语录或者唱歌，尤其是进入下达命令或者开会做报告的状态，能一口气讲上十几分钟，思路清晰，逻辑严密，看不出太大的破绽。窦玉泉想来想去，答案无非两个，一个是张普景真疯了，一个是这个人把自己的灵魂隐藏得更深了。那么无论是哪一种答案成立，窦玉泉都觉得应该精心照顾张普景。张普景又在大喊大叫了，
现在我口述命令，第一，牛肉要煮熟了吃，必须放盐，第二，帽子必须戴在头上，鞋子只许穿在脚上，第三，射击前必须装子弹，射击完毕必须擦枪，第四，早晨起床必须洗脸刷牙，不许用报纸擦屁股，第五，说王蓝田和窦玉泉贪生怕死，临阵脱逃，必须证据确凿，第六，组织生活必须坚持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此通知下发全军团以上单位，军职军后，765医院，教导大队，两马河农场。
有一天，窦玉泉给张普景送来一摞报纸，头版头条都是大红黑体，某某省又揪出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，某某某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，某某某发表严正声明，均如此类。张普景对那些报纸无动于衷，他独自坐在太阳底下，一如既往口中念念有词，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，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，革命就是斗争，你死我活的斗争，假典型坚决镇压，找到梁大牙卖国的证据枪毙他，狗日的小日本就是要赔款，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民水深火热，梁大牙投机革命，梁大牙是汉奸，梁大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，梁大牙是好人中的坏人，坏人中的好人，杨廷辉是敌人中的同志，同志中的敌人。然后又唱，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打败了日本狗强盗，我成了反革命，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，党的恩情抚育了我，死了没人问，这就不像真疯了，好像是在很清醒地闹着真实的情绪。窦玉泉双手呈上一张报纸说，报告张政委，上级来了命令，我部立即出发，奔赴江南抗日前线。张普景瞥了报纸一眼笑了，哈哈，窦玉泉，你个陀螺茨基分子，你别制造假情况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，抗战早就胜利了。
窦玉泉大骇，天了，这老兄没疯。
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窦玉泉再度困惑了，
什么鸡巴革命委员会，这是哪家的小集团呢？张普景呢？杨廷辉呢？梁大牙呢？窦玉泉呢？主席台上这些王八蛋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吗？查查他们的历史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十个、二十个、五十个、七十六个。李文斌呢？
李文斌是个好同志吗？啊，李文斌被俘了，
都说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找不到证据，一把辛酸泪。李文斌这个人没有斗争经验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梁大牙这个人有斗争经验，梁大牙成熟了啊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
革命是反左，革命是反右，革命是吃饱肚子，革命是钓鱼，革命是土改，
革命是暴力行动，革命是造反，造反有理，有理个蛋，踢开党委闹革命好，就是好来就是好。梁大牙狗日的把党委书记指挥不灵了啊！革命就是要把这些牛鬼蛇神拉下马来，想把谁拉下马就把谁拉下马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，西药高于一切，今天是错误的，明天是正确的，林黛玉不是资产阶级，是革命的敌人，贾宝玉是叛徒，一打就招，贾政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，窦玉泉也是，梁大牙是歪打正着的革命者，
革命需要歪打正着，正打着打着的神枪手，李文斌不被俘，就要坐主席台，第二排，前排没有他的位置，革命是委员会，把这76个人统统拉下去，查查他们的历史，左老虎凳，右火烧，看他坦白不坦白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前排是张步景和杨廷辉，梁大牙没资格，窦玉泉没资格，王蓝田没资格。今天是错的，明天是对的，你的是错的，他的是对的，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。窦玉泉这个人是个臭棋篓子，不坦白的可以坐主席台前排。镶千金，镶千金，战士的责任重，妇女的冤仇深，革命不能忘记妇女，妇女是半边天。
饿，我饿，饥饿的饿，饿。小米儿，小米儿，南瓜小米儿，我的好兄弟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！我也不知道你的粮食单是纸屑，我坦白，我有罪，我是叛徒，我是反革命，我是牛鬼蛇神，打倒张步景，打倒反动派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张步景，打倒反动派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
张普景边唱边喊，时而大笑，时而大哭，笑的时候呲牙咧嘴，哭的时候泪流满面。窦玉泉静静地注视着张普景的一系列丑恶表演，还是拿不准这狗日的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。